秋天，很想支持在很容易快点按钮你来按按你
按飞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耶、yeah, 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路，今天来讲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啊真的是胆大包天。
怎样？
我自己决定的。就说李安你怎么那么敢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我先解释一下，自从圣诞节以后呢，就 我就在家嘛、然后贝卡就在上班、然后我在家就是每天打扫家里啊，然后煮饭啊，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说女生可以接受另一半没工作多久比如说我就经过然后贝卡在开会嘛、然后我就打扫，他就会这样，他就会挑眼看我一眼之后一言不发就继续做他的事、我就觉得我已经在慢慢挑战他的容忍度所以我就会怕你知道，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呢可以不用猜的、作为一个资料科学家、你要有实证的精神我就开 Google、
Google 你的关键字是什么？
关键字，我的关键字就是什么被老婆养名人啊
其实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都没有找到其他有名的人、对不对？但是你这么一讲我想到是不是韩国瑜就是啊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很明显是为了大选要到，为了硬是要冲流量吗还是什么？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以前在坐月子的时候刚好就是上一次的总统大选然后
我们已经跳脱到直接进入政治的部分
不是、
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啊？
李嘉芬你看我坐月子看新闻看多认真
超北极
对，
好好说回来，
好好好，
因为我很害怕，我就开始查一下就是大家的容忍度都是多久这样、好，我先打被老婆养名人、然后什么被老婆养然后离婚我就各种关键字的
修复
就是各种组合我都试一下这样，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名字开始不断的跑出来、当我打被老婆养、这个人就是谁呢、我们的国际名导、李安、李安大导演、李先生你好我是不觉得他会听到这集，但是如果他听到的话我还是要真的表现一下对他的恭敬这样、李安呢被他太太养了6年，
哇，6年小孩都上小学了，
我就开始对李安的生平开始有点好奇
以前都不好奇这样子自从被裁员之后才感到好奇你是不是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被养这么久？
对，就是他一定有一个比如说他一定有特别柔软的身段或者是他的人生中一定有什么特质
哦，就是让老婆可以容忍他这么久。
对，我一开始就想象嘛，一定是热爱艺术、然后浪漫，然后
不是啊，那重点是他老婆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
看到潜力啊成为电影一线大导的潜力啊。哇，好，所以我就开始搜寻、点他的那个，我不只看他的那个 Wikipedia 还看他的什么豆瓣评论什么就发现哇，其实第一个他太太对他真的很温柔。
为什么呢？
李安的太太哦、叫什么叫林慧嘉，就是一直都很支持他、那这是他们就是公开发表的说法啦
私底下也其实也是这样，
私底下应该也是这样对，但是我在读新闻的时候还有那些就是名人轶事的部分，我就发现首先李佳慧他妈
你是讲错李佳慧吗？还是
林慧嘉？
林慧嘉，你是跟韩国瑜老婆搞混了对不对？
林慧嘉他妈就是李安的岳母、其实也是很 dope， 就是他他曾经，这个应该也算是 未证实的故事这样，他曾经
奇闻异事、
对，他曾经酸过李安，就是李安可能就是在家里嘛、就跟我一样煮饭嘛、煮他岳母就说哎、你怎么会煮饭，还是我干脆投资一个餐厅让你去煮饭我就觉得哇真是一个 savage，
这其实岳母很支持他好不好，岳母看他喜欢煮饭就要帮他开一间餐馆多好啊、
我觉得你是因为处在各个不同的角度、我听我就觉得好像在被酸被噎、
因为我是身为女儿的角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听我就觉得啊我真的干脆把我那个饭、就端回房间吃这样子这个林慧嘉本身也是非常有才华、 哦，人家是什么？哦，他是1986年起服务于纽约医学院，
对，
后为病理学研究教授。
嗯，
哇
哇，
那你看那时候李安可能第一部电影《喜宴》还没有上，
嗯，对，
每天在家里，那时候也没有那个哦，那个三机，没有洗碗机那些的
哦，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每天在家里洗碗洗得很大声，让他太太知道就是
哦。就是一定要表现给他老婆看，
对，然后
很勤奋的那一面
拖地就是一定要就是哎，你脚起来你借过一下这样，哦，就是
哎，欸，其实搞不好李安他应该要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怦然心动的整理法，然后是家庭主妇版如何让老婆心甘情愿的养他六年
六年真的是非常久的时间，因为我在第一个礼拜我就已经如坐针毡了我就已经怕得要死。嘿，那个林慧嘉不止就是忍受李安，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忍受，但他全力支持到我这边查到他说什么，他说他跟他们家的小儿子李淳，
嗯，
曾经在李安的那个电影《喜宴》里面，欸，就直接客串不止说让你待在家，你的电影要拍的时候我还进去尬一脚这样，
嗯，很支持他啦，
帅翻了，真的好，给这个妈妈掌声鼓励一下拍麦克
风，你来说给我听
好，果然在经过六年的这样坚持下来，李安成就了这个，哦，成为这个
伟大的事业，
伟大的事业，国际名导，希望我在六年之后
小拉上中学的时候
因为我看他的新闻啊，就看看看，哦，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投射感很重你知道我就会看到有点哽咽这样，欸，没来看 那有点多了，
欸，
但我就会觉得那投射感很重的意思就是说，像李安是喜欢电影嘛，
欸，
我也算是没有很讨厌电影
我问你谁讨厌电影，
欸，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啊，
嗯，
就是戏上有时候要演那种现场剧，
欸，
我都是写剧本的那个，
欸，
写了四年，
嗯，
kind of 证明了我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东西，所以既然我在这个人生当中有这么一个转捩点，
嘿，hey,
hey, 我是不是应该没有啦，
应该陪床在楼上抗议
录音到一半猫咪直接闯进来，
对，
好，然后我又想到就是说其实我的人生早期呢曾经有一个梦想不知道都有没有录进去那个猫咪的悲鸣了，我人生早期呢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乐团的 live band 鼓手，
嗯，
毕竟我很喜欢打鼓，
嘿，
搞不好我就是现在这个被裁员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给我一个 sign，
哦哟，
pivot 到一个崭新的方向，
听起来很像中年危机你知道吗
好啦，反正不管最后就是李安成功这件事情是不是结果论呢，
嗯，
其实我觉得就没差，反正他太太就是赌对了，
嘿，没错，
李安就是成功了这样，对，
大家都是从结果论来看，
对，
如果万一李安在人生的转捩点他没有抓住那个机会，
对，
他是不是现在继续还在洗碗跟煮饭继续被岳母酸，
嘿，有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李安你怎么那么敢可以让我拜你为师吗，
对
对，所以呢就是在我花了一整天就研读完李安的故事之后
哎，
hey, 我就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到，
嗯，
第一个我一定要趁机会呢我要好好打理一下自己对不对，总是不能就是这样邋邋遢遢的这样，对对对，
怕老婆变心怕你休了
这就不得不说这个必须要含糊一点讲，但是在我前就我工作的历史当中呢，
嗯，
我有一任老板她是女生，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是在家工作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我们是在家工作，
嗯，
然后有时候我跟这个老板 one on one 的时候呢，
嗯，
她的老公就会从后面就经过，
欸，
然后就是可能做点假死这样她的老公呢莫名其妙就是非常的壮，壮到一个就是我有时候会没听到我老板在讲什么，
被他分心
了，被他分心
了，被他的肌肉吸引走，
对啊，那个时候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不用那个背景模糊，
对，
就一直看到有人这样经过这样那我就想说哇我也想要这么壮，
而且她老公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可能是你不要再讲了我现在真的很怕我现在怕的要死，
真的是小鲜肉
小鲜肉既然我现在在家里面走来走去的人是我对，为了我自己着想我是不是也趁机要就是练一下这样，
嗯，好，
是，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把家里面所有的健身器材全部都搬到我房间因为我觉得耳濡目染每天跟这些健身器材走来走就混在一起，
嘿，
更有机会，
总是会摸一下的吧，
总是会摸一下举个哑铃啊伏地挺身这样，嗯，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算是不能算是中年危机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我现在在家里的时候，
嗯，
就 危机就是转机。所以呢我就想说好，那我来做做看、嗯、对、嗯、那看看我之后订定的健身计划能不能成功。好好
好，
除了这之外呢，当然也不能只有身材的部分，
还有
人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脸。我讲这么
结果也不是内涵，
我讲这么政治不正确，我不知道会不会直接被检举，但
没关系，通常在这个世代物化男性是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会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最近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看、就那个单身即地狱
出了第三季，
对，第三季上了。单身即地狱我稍微介绍一下，
对，
基本上就是一群壮男辣妹脸蛋跟身材都顶尖的
对
参赛者们要在里面，然后互相要配对这样。好，然后没有配对成功的就留在地狱岛过了很痛苦的生活。有的配对到就去天堂岛
度假，
他们可以互相问对方的年纪啊、工作什么的、
对，可以得到一些资讯。
我以前看《单身即地狱》的时候，我都是老神在在，我都觉得你知道他们壮观，他们壮关我屁事这样。对，但这一次呢，我很显然就有被激到。
时空背景不同。
对，时空背景不同。我看到他们这样，然后那个男生就是还会就是演那种从水里走上岸的戏嘛，想说到底想干嘛，对不对？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新流行还是以前就有，只是我就以前没注意到这样。这一季的男生呢，往往有一种形容词让我很困惑。就说哦，这个男生有一种小狗般的脸蛋，
对，小狗脸，
小狗脸。
而且呢，小狗脸一定要搭配非常高壮身材，
你不能小狗脸然后小狗身材，
不能很瘦弱，
不能很瘦弱。 对，这个东西我一直很疑惑，因为你帅就帅嘛，黝黑这种很明显黑白分明的形容词我都听得懂。
对，
你说人长得像小狗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我一开始自己猜哈、小狗脸呢就是眼睛要水汪汪的，跟小狗那种吉娃娃对不对，那个感觉。可不是啊，当我看那些韩剧的或是韩国综艺节目的那个小狗脸的时候，我每次猜都猜错啊。
想说是谁是谁
是谁，到底是谁是小狗脸？到底我有没有机会成为小狗脸？满满的疑惑，不知道到底是要怎么办这样。然后我就问贝卡，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小狗脸吗？
其实我也是很困惑。我没有在 follow 这个怎么讲小鲜肉的潮流，但是我问了朋友。
为了录这一集先确认一下到底谁是小狗脸，
我想知道那个 definition 到底是什么。就他举了很多年轻的男演员，就是台湾的，但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就套用，你知道吗？很尴尬。我们好像是脱轨了是不是？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你知道什么是小狗脸的话，拜托告诉我们一下，或是你直接就贴那个明星的 IG 给我看。
对，直接贴照片，
直接贴照片，
我们可能比较知道。
对
对，
到底哪一个人是小狗脸，哪一种人不是，或者是我还有没有机会变小狗脸这样子。
还是其实你就是老狗脸。是哪一种呢？
所以这一段就讲到这了。
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跟各位听众求救，
就是我们的一个死胡同这样子。
死胡同。好，最近呢，随着我在家的时间变多，我也开始慢慢发现小拉各种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行为偏差。
哇塞，你知道这种叛逆期青少女经历了什么家中巨变，然后开始变叛逆这种事情，是不是？
而且这种事情通常都是要在家的那个人会注意到。
对，
然后那个跟工作人员就说哦我知道，然后滑手机。
没有，工作人员想说有这么严重吗？
对，
你是反应过度了。
对对对，每次都是要嘴硬，就是啊这种事情就给他等一下。
对啊，對對對，一下子就过了这样。
我最近抓到几个我觉得明显，当然第一个算是我跟贝卡一起抓到的。
对，好，
就是呢拉拉他的行为偏差到啊，他开始会画虎烂。
对，他画虎烂非常的会。
有一次呢，我们每次叫拉拉回家的时候，我们都叫他回家要洗手，然后把手冲水泡泡冲干净，然后擦手。然后有一次拉拉就砰砰砰跑出来，从厕所跑出来。
对，
洗完手了嘛，然后问他说有没有洗手，有，他就大声的回这样。结果在一个转角处，拉拉跟贝卡撞了正着。然后拉拉的手上呢还有泡泡。
对，而且那个泡泡很大哦，手掌心上面。然后他就看了他自己的泡泡，他可能还想说啊他刚可能没冲干净，他要怎么处理，他这样搓了一下，他把那个泡泡搓破。
他那个搓泡泡的动作呢就在贝卡面前这样，他说我看着你你看着我，然后我就把泡泡搓破这样。我想说这样有救吗？
对，我说拉拉你给我回去洗手冲干净。
这么敢唬烂的吗？对，就是开始被我发现一些小小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怎样就大生气，但是我们的确是有跟他解释，
对，一定要把手冲够久一点。
对， 对对对，他除了会画虎烂之外呢，对于我的画虎烂呢他也开始会忽略了。、哦、开始慢慢发现谁才是问题的症结这样。
他突然发现就是你知道对于正在虎烂的人讲话没什么用，不用跟他继续下去，
要当耳边风。
对，
有一次呢，因为每天就是我帮拉拉洗澡，洗完澡我要帮他准备他的衣服，然后我就放在床上让他去穿这样子、嗯、有一次呢我真的是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长袖。啊，我冬天通常是给他穿长袖，但我真的找不到，我就找了短袖短裤他夏天的衣服这样。
对，
然后拉拉很紧张，他就觉得他这样是错的、嗯、他说怎么会是短裤呢，什么什么，我想要穿长裤什么的，长裤长袖。我就心急之下，在没有办法之下，我就说只有乖宝宝可以穿短袖短裤。
对，而且这句话我有听到。我想说这也太扯了吧。
我就说对，然后我就这样讲，他就稍微接受了一下。
没有，他没有接受，他就没有讲话了。
可他有让我穿上啊。
对，他没有回嘴了。
他没有回嘴，他就静静的让我把短裤短袖穿上。但是下一秒呢，他直接直冲妈妈，他就大爆炸，他就说什么妈妈什么爸爸叫我穿短裤。
短袖，我要长裤长袖。
所以我就开始发现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不太会愿意跟我争论，他就是会直接忽视我说的话。
对，他觉得他没办法跟你讲道理。
这个算是行为偏差吧。忽视爸爸。
但是在爸爸这么胡乱的状况下我觉得还好。
还有一个，这个本来是上个礼拜要讲，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太多内容了、嗯、这个也是关于开车的事情。因为我很常就是都是我带拉拉去各个才艺班什么、嗯、
上课
舞蹈班，然后游泳班什么，然后拉拉开始会 pick up 一些很奇怪的开车的理论。
对，
跟交通规则无关、嗯、关跟驾驶的习惯有关。比如说、欸、有一次他突然讲到一句话，那个时候贝卡是不是在车上、
欸、对，
好像
在
车
上，对，
开车嘛、欸、前面黄灯了，嗯，拉拉突然讲说你要开快一点，不然等一下就红灯了。我就很惊讶，你知道我第一时间先瞄一下贝卡的眼色。
我觉得很好笑。
看他有没有打算要爆炸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趁机跟他机会教育一下，大部分的时间呢黄灯都是要减速停下来。
没有，学校一定也是这样教。
对，我不知道你那哪里学来的。我不知道你那哪里学来的观念啊，但是黄色是要减速的这样。
他很喜欢对于你开车的一些行为做很多很多的评论。
对，但是不必要的东西真的不要乱学。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不算是行为偏差，只是让人觉得有点 annoying。 拉拉很喜欢就是跟着他在台湾的爷爷奶奶啊、公阿嬷啊、亲朋好友视讯嘛。他在视讯的时候呢，他还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去模仿视讯的时候会做的一些行为。
对，
比如说他会怎么样，他在模仿那个视讯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台湾的那个爷爷奶奶阿公阿嬷，
对，
会把手机放到很远的地方。
应该是说他把手机放着，然后他去很远的地方、嗯、比如去拿杯水啊、嗯、或者去干嘛，然后声音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嘛。
对， 對，他会模仿那个声音变小的过程。超好笑。他就会讲话然后越来越小声，越小声，越小声，小声，小声，小声。然后那为什么呢？因为阿公阿嬷离那个手机越来越远。
对，我一开始没有意会过来，我想说为什么，然后我才惊觉
戏精啊，你到底在干嘛。对对对，好，以上呢就是拉拉行为偏差的部分。那其实有些人也只是好玩啊，想说分享给大家笑一笑这样。
对，
那现在这个是2023年的最后一集嘛，来做一个今年的总结好了。
好
好，今年呢真是风风雨雨，各种大事情我们都度掉啊。
的确是，而且特别是下半年的时候，
下半年的时候
事情很多。
对，上半年的那个 chill chill 的悠悠哉哉的时光呢，是我现在最
怀念的
时光，最怀念的
时光，是不是？
对，嘿嘿，最怀念的时光。我们今年做了什么？我们在1月的时候去看房。
对对，
就去看，
对对 对， 對，去波特兰。
然后2、3月的时候去了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冰上舞蹈秀，
Disney on Ice，
Disney on Ice 舞蹈秀。嗯，对，然后再来就直接7月了。
对，中间其实 我不太确定我们做了
什么。对啊，
但是就是一下就过了这样子，就到了夏天，
到七月我们就被车撞。
对，七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出了车祸。
对，必须马上要去那买新车。
对，
然后再来呢就
怀孕，不是，接下来我就怀孕了。
对
对
对，然后怀孕了， 然后怀孕之后呢我就被裁员了。
我们没有，中间还有一个是我们又再去一次波特兰看房。
哦对，然后在此同时呢我在伯克莱也毕业了。
对，
这就是我们今年大起大落的人生啊。总结而言呢，如果你要我选，我一定是选比较平平静静的人生。
你说今年上半年这样子，
如果让我选我一定选择不要被车撞。如果让我选我一定选不要被裁员。但没关系，人生就是这样，危机就是转机。搞不好我是下一个李安。我觉得李安粉要来，就是你知道要来进攻了，我真的怕死。所以呢最后我们就用明年2024年的新年新希望来结束这一集好了。
好，
好不好？
好，我先讲我的好了。
就是每个人要讲两个。
好，
一个是我对我自己。
好，
一个是我对你的期许，这样二乘二这样。
好
好
好，首先呢我对恒的期许啊是希望恒可以变成一个 trophy husband。 你知道所谓的 trophy husband 应该是说从 trophy wife 衍生而来的一个字。这个字呢是在讲说一些社经地位很高的老男人娶了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女生来显示他的社经地位，这样子。花瓶的妻子。
对，
我就希望如果想要像李安这样的话，你至少你可以把自己变成。
我刚刚是想到你必须要用我来显示你的社经地位，我就觉得你好可怜。可怜啊。可悲啊。好，我会尽力的做到。
对，我希望你可以朝着这个路迈进。
好，先从健身开始。
好。 好，那我对我自己呢很明显嘛，因为我现在怀孕五个多月。
对，
所以很明显对明年的期许呢就是当然是顺利的生产嘛。
对，
但是有一个我自己小小的心愿。嘿，
大一点大一点。不要太小。
就是呢我希望我可以这一胎呢我可以撑到医院再把它生出来。
拜托可以在医院生，拜托不要在车上生。
因为呢如果是新听众可能不知道，我们在第十集的时候有讲过拉拉的一些生产的故事这样子。拉拉其实是差一点在车上生出来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点急产的体质。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很震惊，就包括我的医生也很震惊，他没有想到第一胎会生得这么快。
对，
所以呢我的心愿就是这一胎我可以撑到医院再把它生下来。其实我关于生产呢我对恒还有另外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你明年在我生的时候不要对着我的脸干呕。
哦，这很难，因为我只要紧张我就一直会干呕。我跟你讲，你还真别说，其实我在每次那种跟 hiring manager， 因为我现在不是要跟 hiring manager 讲话嘛。
对，
我在前五分钟的时候，贝卡有时候在楼下也可以听得到。嗯，我就会有那个在厕所干呕。因为我都会怕，然后这个已经变成我的一个 reflex， 这个我也会尽可能做到。拜托不会让你在医院丢脸。对对对对，会好好努力的。
好，是是是。
好好
好好，
我对贝卡的新年新希望呢听起来接下来就很微不足道了。我在我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因为在家打扫家里的时候呢，我实在是觉得家里面的头发实在太多了。我希望贝卡可以在每次家里面看到头发的时候就直接随手捡起来。
你是说包括猫咪的头发？
不用，
拉拉的头发，
人的头发就可以了。我以前可能是因为我可能单身的时候自己住宿舍嘛，从来没看过这么多头发在家里。我现在开始认真的注意，我就觉得家里无处不是头发。
但我觉得这很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生完小孩之后还有产后落发，那时候头发会更多。
好
好，
心存三年，尽力而为这样。好，我对我自己呢，先不讲那些正经，就当然要找工作啦，找到一个工作。
对，
我对我自己呢也是有点是希望就是像那个像你刚刚讲的 trophy husband 这样。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完成我自己定下的那个健身计划。因为我都把我的那个健身器材全部放在我的房间里了。
是，
如果再不做真的是要遭天谴。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新年新希望，至少要完成我自己就设定的那些运动的目标，这就是我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好，那就这样啊。
就我们的希望都很少。
我们到 Q1 就是1月3月底的时候再来 review 我们执行成果怎么样。
哦，看那个进度，
看那个进度，看需不需要改那个 expectation
KPI 调整一下，
改 KPI， 看要不要改 KPI。 好不好？好，那就这样啦。
好
好，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大家拜拜，
拜拜。